我们上一次说到佛说解脱到四谛缘起，接下来就解释另外两句：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我们一般以为那个四谛缘起是小乘法嘛，我们中国佛教啊，传统都认为那个四谛缘起是小乘法。解脱道嘛，吼，解脱道、菩萨道，所以认为四谛缘起就是小乘法。其实哈，那解脱道，其实大圣也是解脱了，大圣成佛当然是解脱了，不单单是烦恼断尽，习气也断尽，是吗？所以基本上我们说那个，如果说都是解脱的话，我们一般说大圣是不思议解脱嘛，吼。那声闻相对于不思议解脱，声闻就思议解脱，都是解脱了。就好像说我们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都是出世间法，都出世间。大圣也是出世间。如果用出世间来说的时候，三圣共法就出世间，那大圣不共法呢，就是出世上上法。好，不知道甚深诸佛法，什么叫甚深诸的佛法呢？甚深就是大圣，所以导致那个我那黑体字呢，就大圣的甚深诸佛法，还是由是由这个事是只是代名词，就是还是由四谛缘起而来显示的。好，先总是，那现在就详论，虽然还是由大圣，还是由四谛以缘起来显示它，但是有它的不同了哈，有它的不同，有它大小不同，所以详论大小的不同。大小不同，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一二，就是偏重的不同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另外呢，二就是什么？直同量别了哈。直同量别，我们先来看偏重不同。如果以偏重的意义来说，小圣法呢是重于苦集的说明，关于苦集灭道四谛了哈。大圣法是重视在灭道的说明，在灭道说明当中，特别是重视在灭的说明了哈。这样，这个是说到四谛嘛哈？我们前面也说到，特别也说到四谛跟缘起只是内容的不同。我们说明的方式有些不同，但是内容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小圣是重视在苦集的说明，就是重视在缘起的什么，都是缘起法嘛，好，缘起的流转门。那说灭道呢，重视在什么，就是缘起的幻灭门嘛，好，幻灭门。重视在灭。那如果我们说到一切，尤其在佛法概论了，我们特别这样，之前我们也随有提到了，就是其实外道问世尊，你论什么，论什么说什么，世尊就说我论因说因，是吧，就贪缘起法了。若以缘起来讲，我刚才说流转门幻灭门，是吧，就是苦集就是重视在他的流转门，灭道重视在他的幻灭门，是吧。啊，如果直接以缘起来说的时候呢，缘起，如果三圣共法，我们再看阿含经啊，它缘起基本上世尊在阿含经一般的说法都是生灭的缘起。啊，如果大圣的呢，什么缘起？无声的缘起，什么八部缘起，无声的缘起。阿含有没有讲到性空的缘起啊？当然有啦，但是不多，是吗？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啊，或者说衍生无来处，衍灭无去处等等，这个但是不多，不多，基本上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所以导致这边是说到那个苦集，用四谛来说啊。小圣重在苦集，大圣重是在寂灭，如果用缘起法嘛，缘起就是四谛嘛，缘起法来说，声闻呢，就重视在生灭的缘起， 大圣呢就在说无生的缘起，生灭的缘起，也如果说以流转门、环灭门来说的话，那个声闻就重视在流转门，那个大圣就重视在环灭门了哈。啊，如果以三法印来说的话，那就是在阿含经了哈，它的主要的对机对象就是声闻嘛，所以它就是次第的三法印。如果大圣呢，一时相应是吗？一时相应可以说就是空寂性嘛，吼，空寂性那么次第的三法印呢，可以说是缘起相嘛，吼，这在《佛法概论》第十二章特别说明这一部分是吧？所以希望这个地方都能够让，虽然是这样啊，导师只是说依着四谛来说明苦集偏重苦集或偏重灭道了，希望这些都能够让我们把那个以前的相关的缘起四谛之间的关系，虽然导师这边只是说到四谛，那相关的呢，希望我刚才很快的这样跟各位说的时候，各位一定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以前在上《佛法概论》的那些很多很丰富的这些知见啊，都可以跟这边做连结了。好，这说到它的偏重的不同了。啊，接下来就会说到，我把它科判下一个小科判是直同量别，对吗？好，先说到事实了，就是都说到，你看哦，就是大圣的中观以一切二中来说了，这大圣哦，中观者对于空性，一切者对于缘起，都不曾离开四谛以缘起一步。为什么这边我们说大圣有三系啊？大圣有三系，导致这边为什么没有说到真常为心啊？为什么没有？因为啊，我们说那个中观没有问题，我们中观都是依缘起法来说嘛，哈，那没有问题。唯识呢？唯识还是一切就是唯识嘛，还是依缘起法来说。他还是中，所以导师的给他的那个大乘三系啊，那个中观是性空为名系，是吗？那个一切呢为是呢，就是虚妄为是，虚妄为是，他就是重视在什么虚妄边。什么叫虚妄边？就是世俗重在世俗这一边的，就是重在，所以他的那个你看哦，色大圣论啊，所知一，对吗？先所知一，然后再说所知相。那所知一呢，所知一的中心，那就是那个中心嘛，齁，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那个就是依他起他是自相有，对吗？他自相依他起就是唯识在解释《阿含经》当中的缘起法啦，缘起法。所以一切还是从缘起下手，缘起。啊，如果是真常为心系呢，他不是从缘起下手，他认为那个连那个虚妄为识的那个依他起都是虚妄的，所以真常为心系他出发点是在真常嘛，是在那个我们如果以三法印来说的话，齁，虚妄为识就重视在诸行无常。世俗嘛，齁，诸行嘛，就有为法。希望那个真常为心系呢，它的出发点它重视在什么涅槃寂静印圣意的这一部分。它不是从缘起相叫做，它是从缘起性。但是齁，如果没有通过三法印的诸法无我印啊，难免从那个涅槃寂静印下手的时候，就好像世间的齁。世间的哲学，你看哦，可以基本上可以分成那个，现象论，然后就是现实的经验的这一部分，是吧？也就是形而下的。另外呢，就本体论、形而上等等的。当然，我们佛法的那个虚妄为识系、真常为心系啊，跟世间的哲学啊，那个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经验论、本体论，当然有它的内容有它的不同啦，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有偏向那一部分啦。所以都是在，因为说到四谛缘起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中观没有问题，都是从缘起入手，而且在不离开缘起，都毕竟空寂了齁。但是 以前呢还是从延期入手，只是在延期的过程当中呢，他到了分析到了某一个阶段，他有假币意识嘛，一大吉要自相由嘛，但是不管怎样，这两宗都是从延期下手，所以导师就特别举这两宗来说了。啊，中观呢，当然对于相对来说了，中观就是谈一切法空嘛，一切法空。但是导师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说到中观对于缘起呢？特别说中观对于性空呢，因为性空也没有离开缘起的。尤其你看到，在那个龙树菩萨的中论对吗？开宗明义前面那个偈颂就八部什么？八部缘起了。所以那个空性没有离开缘起，说空性了。导师在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他空性呢？因为这个就是跟一切对缘起呢，他到底他要自性缘起了，因为他到了那个，他到了依他即要自相由嘛，他只有片寂执才是相无自性性，依他即他不能够相无自性性的，因为他是自相由对吗？所以他最多只能够说什么无自性性了，就生无自性性了，无自性性就是空。所以如果以唯识来讲的话，他在空，对空啊，就是依三性说三无性，三无性就是空。所以基本上看起来唯识就是一切嘛，一切唯识对于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然后般若经的一切法空解深密嘛，要把那个非常深密的一切法空把它解释清楚来，他就用三自性来说明三无性是吗？在三无性当中，他只能够片寂执性，片寂执性是他的那个相，那个他片寂执性啊，这个自性啊，他是假名安立的嘛，片寂出来的假名安立出来的嘛，所以他可以说是相无自性性，但是依他起他是自相有，他不能够讲相无自性性是吗？他只能够讲生无自性性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确它是它的出发点，它还是从缘起入手，因为它是重视在有为的这一边嘛，齁，有希望为是。你看色大声论就是所知一，从所知一再所知相等等，它重视在缘起这一部分。只是它对于缘起的解释跟中观都是对于暗经缘起的解释，中观对于暗经缘起的解释是性空的缘起，那如果唯识呢？它是依他即自相有，自相缘起啦。那在色大三论都讲得明白了，这个就在重要的那唯识的经论都讲得明白了。你说三自性、三无性，也是他们最终的经典那个解深密经说出来的嘛？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基本上都是没有离开缘起啦。但是在缘起呢当中，那个中观者是对于那缘起是空性，所以特别的把它这里指明出来，所以这个空性是没有离开缘起的空性的。但是这个中观的特色，我刚才特别提到那个中论嘛，中论那个开头就这个八部缘起是吗？那个八部那部就是中论用大圣的一切法空来解释阿含经的那个八部了，不有不无，不来不去等等的那个，在暗经也有说了这一部分的。好，所以这两者呢都不曾离开四谛缘起了，就特别举出事实。但是有偏重的不同了，就是如果由大小来说明的时候，它偏重不同，这里就不大，前面说偏重的不同是大小圣，就大圣跟小圣来做对比。那接下来呢，如果以大圣来讲，大圣的话就有三系对吗？三系来讲的话，基本上导师在这边说到，我刚才说到大圣有三系，但是在这里就举出两系了。事实这个中观跟一切都没有离开四谛缘起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经证了，这里是事实，然后接下来就经证。然后导师说经上说的好，胜半经刮胡经。底下要说的就依着圣曼经来说了，那个小圣是有量的四谛，有座的四谛，大圣呢是无量的四谛，无座的四谛了。那接下来又举那个涅槃经了，那涅槃经是大圣的那涅槃经了。下至观缘起，你看，同一个缘起了，下至观缘起就得声闻菩提， 如果上上智观缘起，就得佛菩提。同样都是观缘起，对吗？嗯，所以这个解说了哈，佛法不出缘起，就是四谛缘起的法门，大小圣都不出缘起四谛，就是我们要出世间哈，这个是跟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是佛法能够出世间，佛法为什么能够出世间？就是不离开四谛缘起了哈，只是证悟的偏缘，证悟要怎么样？同样都是四谛缘起这个实相，但是证悟有偏缘，就是那智慧嘛，智慧有大小，证悟就有偏缘，偏就偏是什么意思啊？偏就是偏真，我们说要证要出世间，一定要证实相，一定要证到实相，就是缘起四谛当中要指向的那实相，一定要证到那个实相。但是声闻呢，偏真，我们真俗二谛那个真就是真真谛啊，真俗二谛那真偏真，就是要证到实相嘛，要证到实相才能够得解脱，所以都要出世间了哈。啊，至于缘呢，缘那就是偏缘嘛哈，缘呢啊就中道嘛，就是什么空有，就是二谛并观呐，二谛并观，嗯，那就大圣嘛哈。或者是从正出量的那个教说有浅深呐，有浅深。我刚才说到了，在暗经呢哈，世尊从正出教应机而说，在暗经当中呢，就对那个比较说到缘起呢，都是重视在什么生灭的缘起啊，生灭缘起。如果大圣呢，就是无生的缘起的哈。啊，暗经也有说到无生的缘起，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但是不多不多，嗯。就在暗经呢，空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也就是一时相应相应的缘起法嘛，是吗？啊，在暗经当中，基本上说法印，基本上多说了，多说次第的三法印，对吗？但是这个三法印呢，如果离开了大圣一切法攻击性的这个那个三法印，也不成为世尊暗经说的三法印嘛。这在我们在那个佛法概论呐、啊，那个特别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导致特别把它详细说明嘛。我们在那个地方也费了很大的力气在做说明，对吗？这些有些注脚也会跟那些做关联了、啊。希望我们在这样的话，不单单对于我们的成佛之道，的，就是在都我们说这个成佛之道，可能各位都已经都不知道听闻过几遍嘛。所以我们是也是在温故知新哈，在对成佛之道温故知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我们对以前啊佛法概论也能够依着这样的因缘，然后再把它融会贯通。嗯。一定像这些啊，一定我们要让他心领神会啊，就好像我们在世间非常欢喜的那个兴趣或是那个种种爱好那些，我们一定对那一部分呢、啊、一想到齁、哦、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就在我们就表现在我们的身心上了。希望这一部分呢，希望跟大家共勉。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一切的法义，会有它的核心，有它的中心来统摄一切。然后呢，在有这样的义理啊，我们说解心解心嘛，有这样的解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行呢，就会有非常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来指导我们的八支正道一切善行嘛。好，那下至观缘起得声闻菩提，那下至那上下至跟上上至，哎，各位可以想到什么？应该要想到毛孔空智、太虚空智，对吗？声闻相对于都是空，你看质没有不同，但量有差别。所以那个声闻呢，基本上如果以大小圣来做对比的时候，都要证空，就是。四谛已缘起，它要指向的实相呢，一定是空寂性，一定要是佛法讲的那个空寂性，因为只有那个才能够见实相，才能够断烦恼，断了烦恼才能够什么转凡成圣呢、啊，出世间呢、啊。所以一定要证到这个空，那个质，所以没有不同质，但是量有不同，量表现在哪里啊？毛孔空智，还有太虚空。啊，量就有差别，但是质没有差别，都是空，一定要证到这个空寂性。 你看到、哦、像我们说多闻，什么叫多闻？如果说在声闻啊，解脱到多闻，就一定要闻到三法印。大圣什么叫多闻？在广闻博学当中呢，一定要闻到大圣，一定要闻到一时相应，那个才是。啊，声闻呢，多闻，你一定要在，因为在广闻多闻当中，一定要闻到三法印，这个才叫多闻嘛。那三法印一时相应，那指向的就是什么实相呢？啊，所以各位可以理解了，就是那个同样实相不能够有变化，不能够变，就是这个实相。啊，但是证入的智慧有大小，所以同样证入实相的时候，就有浅深差别。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能够毛孔空、太虚空？就像在那个导师对于那个对于大小圣的智慧啊。老师在般若经讲记当中的，不是前面也说到吗？拙慧跟巧慧，对吗？拙慧跟巧慧，拙慧就是在冰层上挖冰取水嘛。啊，巧慧呢，就在冰层上就化冰成水。冰层就是在生死世间嘛，齁，三界内。那差别在哪里？刚才说到那个大圣是不思议解脱。啊，那个声闻是思议解脱，是吗？啊，这个主任说太虚空智、毛孔空智，到底具体的形，它差别在哪里啊？量没有不同，但差别在哪里啊？一个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就在边尘上就化边尘水，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一个是要离世间偏真，就离世间得解脱嘛，离生死得解脱嘛。南传现在还是一样嘛，哈，还是一样要离生死得解脱嘛。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别了，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得到的呢，那就是太虚空智；离世间得解脱，那就是毛孔空智，就是拙慧嘛；太虚空智就是巧慧嘛。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差别呢？我们要真正成为不思议解脱啊！我们说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不是说我的知见哦，即有即空，即空即有，我这样的知见，这样的去观察，我就能够得到太虚空智呢？不是这样的呢。要得到太虚空智，一定要在即有即空、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当中呢，而要大悲心行。因为大圣为什么要不是说哈、哦、恋着世间呢？不是在这个世间好玩呢，有趣好玩哦，这个丰富的内容好有趣好玩，不是在这里呢。因为只有在世间才有苦难，出世间就没有苦难了呢。所以大圣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不是在表现他的游戏人间，不是在表现他的智慧有多么的高超，不是在这里呢。因为只有在世间才有苦难。我们菩提心是以大悲为根本，是吗？什么叫大悲？要拔苦啊。所以大圣的根本的精神就是悲，大悲，拔苦。啊，这个就不能够离开世间呐、啊，所以我们在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证见之下呢，要依着它呢，在无量劫，在自他、哦、具体的在自他和乐当中，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行大悲心行，以乐拔苦，这个才能够真正的自他和乐，而且以乐拔苦一定要在智慧，所以有空，这个空，一定要。无我的那个空意的那智慧来去滋长的应意的那慈悲，才是真正的那慈悲嘛。所以最根本的就是这个可以看到那个偏跟圆的差别，是吧？圆就是我刚才说到，圆就是二谛宾观，二谛宾观就是真熟嘛，真熟无碍。什么叫真熟无碍？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差别就在这里了齁。啊，依这样的教说就有浅深差别，应机而说嘛，应机而说。但是啊，浅深差别啊，各位，那个浅深差别是在我们这边听的。如果在佛的那一部分，它是它的方便字说出来浅深差别的。再说一次，我们说教说的浅深差别是世尊应机而说，对我这样的根基就不得不说这样的浅的法，对深的。立根呢，他就会说深的法，对那个像这个顿根说的就浅的法。但是这个是对我而言，浅深是对那个听法的人来说呢，但是对于说法来说，他是世尊的那方便字呢， 一不单单是法界等流，而且是大悲等流，因为世尊他是不忍一切众，不忍心一切众生的呢，所以他表现出来是依着那个大悲，大悲，但是他有他的智慧，所以他不单单法界等流，也大悲等流，讲出这样的法来。所以对世尊而言，他能够善巧说法，所以在如果说以龙树菩萨这样说到呢，四悉檀皆是如实呢。如果应机对象来说的话，它都是如实的呢。当然，如果以那个说出来法本身来说，当然有四悉檀前身的不同咯。但是对于世尊来说，他是都是从正出教的那一部分的。所以导师不是在那个原始圣典之集成，导师在最后的结论就是四悉檀的底理直接佛陀的正觉了，直接佛陀的正觉在那一部分出来的了。所以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哈。就是说出来教法有浅深，是可以看到世尊的慈悲，不忍一切众生，所以应机而说。而这个为什么能够应机而说？不单单大悲，而且有来他的中道实证的这样的智慧说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些，我们都充分把它理解清楚来啊。但是它的缘起的差别相，我们不要去否定它。它有它的浅深差别，不要去否定它。但就像我们说，世间幼稚园，它最终，我们说有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哦，一个那个教育家，他在整个安排，哦，如果说一个教育部长，或者说这个统筹这个全国的那个教育的这一方面的最高领导者，他从开始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他不会说你就是幼稚园就好，他的幼稚园就是要为了什么？最终哦，大学或一更高的，所以他们之间有他的缘起的差别相，但是缘起的差别相，但是那个差别相不是绝对的差别嘛，有他内在的相关性嘛，所以如果佛法的那个方便道一定能够依着方便道究竟，如果不能够依着方便道究竟，那就不是佛法的方便，那就要正知舍方便，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充分的理解到了哈，所以在这里只是在依着这样导师的那个一些文，我做了一些的，在引述，但是这样的引述啊，也是应该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一部分了，只是很快的跟大家带一下，然后看我们能够对着这样的内容更充分的理解它了哈。这样的话，大小就是共空，大小共空，大小共法言，佛法只有一位，只有一个，佛法是一位的。一味的就这个，因为这世尊嘛，但是一味的不是单调啊，不是一个一啊，不是一个一，它不是单调啊，它有非无量无相的空寂性啊，幻现出来的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嘛，它没有破坏一切相，所以它为了那个根性的不同，根基的不同，所以佛为了要引导我们出世间，它根性的不同，它所以要有像世间的啊，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应机而说的，啊，内容都不会。你看，像这里就特别提到，内容都不会离开四谛已缘起一步，一离开了就不是佛法，就没有办法出世间嘛。啊，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四谛已缘起就要非常非常的最极恭敬的。我们不要说啊，这种我都知道的话，我们一起共修，你都知道啦，你再听到你的。你的耳朵一接受的还是你知道的那一部分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希望啊，就是在这个在这样的共修过程当中呢，我们尤其是我自己，我更要知道，我不是那么知道的。不是世间不是常说吗？真正的了解的，他不会说我知道了啦。但是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只是说不会得少为足，这样我们才会从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样的程度在增上，或者我们就会停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层级，没有办法进步了齁。希望这一部分是跟大家共勉的，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否则永远就停在那里，但是我们自己又不知道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说啊，师父啊，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那就会非常非常可惜了齁。这也是常在一直在跟各位这样说到，我们 我们佛法的智慧有深德慧、加行慧、闻慧。深德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我们很可能只是说，哎，我只是深德慧啊，没有力量啊，没有那个指导的力量。而且我们深德慧也不一定那个浅深的理解还是有不同，对吗？纵然你是正确的知识，你要经过，哎，我们五圣公法不是这样说到吗？对于正确的知识啊，因为知识跟见还是不同，正确的知识跟正确的见地还是有不同。所以我们要依着正确的知识呢，一再的闻思熏习解行过程当中，让正确的知识转成什么正见。什么叫正见？择善固执。这个固执啊，不是那个不好的名词，固执就是不会动摇。这样的话，任何的境界来，烦恼来，外在的不如意来，这样的正见不会动摇。什么叫不会动摇？它就能够指导教化我们自己了。我们一定要往那个地方，这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把我们那所得到的那些功德啊，那些善水往那个地方去浇，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哈。就好像我们很多很多的水，我们如果说希望那个要知道我这个水要做什么，我们一般说啊，我有这个花园啊，我要让那个花漂亮，我一定要知道我这样我这么多水，我要知道我要做什么啊，我要去浇水，我要让花漂亮，我要就让花漂亮，我一定要把这水浇到树根。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我们到底要先成就什么？这个我们都要非常清楚嘛，哈。所以八字正道，若以八字正道来讲，我们第一个要成就正见，啊，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嘛，是吗？我们一定啊，这个正见成就就是闻慧咯。所以我们要从正确的知识一再一再的熏习，一再一再的解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呢，因为有在解行嘛，行解解行解行，我们的心就渐渐安定，渐渐安定的那个一个很。以正见而来，渐渐安定了、啊。因为正见而来，我们去行的话，就那个身口意行为就会相当的那个趋向于善嘛。哦，所以这个都能够让我们安定，安定哦，在刚开始那安定呢、啊，那个现象就信了。信不是心静为信嘛？静什么叫静？清静什么？就烦恼不现前嘛。啊，如果烦恼太现前，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正见成就？不可能嘛。我们先移到相对的安定。相对安定，我们一定要去日常生活就要做得好来嘛。你不要做了一些让我们自己非常非常懊恼啊、热恼的事情、后悔的事情。而且在正见的过程当中，我们见呢，因为知见渐渐成型的时候，那个正见渐渐在成型的时候，那目标啊，我们的眼睛就越明利，越看到目标了。看到目标的时候，我们那信心就会增加。哪一天啊，那个心啊，心有相对的这个安定的力量。啊，那安定的力量来自于信跟戒，但是那正见为前导，戒心嘛，这样相对的哦。那时候哪一天哦，就是有一种那个比较特殊的那个经验，宗教经验，在安定当中、心静当中呢，那还不是正定哦，但在信戒的过程当中哦，让我们的正见然后成就，那就我会成就了。像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在现在我们的这个共修的形态，都在闻思。希望我们这边抓得住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这样的来，让我们从深德慧往闻慧的方向前进。这我一再说，是吗？因为我们共修了蛮长一段时间，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去，否则，久而久之呢，我们会在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些多一些摇摆，不稳，不安稳。不安稳了，有时候我们那个希望感呐、啊，光明感会渐渐的减弱，会。那类似这些跟大家共勉，这个都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非常要认真，要修行过程当中，这个都是一个过程了、啊、好，这一颂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说到乙二了哈，乙二。我们很快看一下那个科判，就是寄送的科判了。我们已经说到甲二了，是吗？甲二的修出离行嘛，哈，甲二的乙一我们讲完了是吗？就是解脱到了总纲了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乙二，就详明，详明什么呢？就是因为四谛已缘起嘛，哈，就是解脱到就是四谛已缘起，但是老师在真就在三乘共法章怎么去把它那个论述呢？四谛缘起 嗯，在这个三藏供法章，我们怎么去论述四谛缘起呢？嗯，基本上就是以四谛为纲而同名缘起了。这样，这个假恶下的科判也是用四谛缘起是吧？四谛缘起来做科判，而主要那大纲呢，以四谛为纲，所以看到了，也是一样以四谛为纲来下的科判呢。你看，第一就是世间染因果，第二就是出世间尽因果，是吗？这就是四谛啊。世间染因果就是苦集嘛，出世间尽因果就是灭道嘛。那所以在这世间染因果，我们这一份讲义啦，现在这一份讲义是属于世间染因果啦。那世间染因果，以恶呢，我们底下是丙一对吗？丙一就是以四谛为纲而同名缘起嘛。所以丙一也一样，先总标四谛啦，总标四谛，然后丙二才详论四谛啦。好，现在是在说明总标四谛。好，我们翻回原文了。所以现在是在说总标啦，四谛来总标，所以苦集与灭道是为四圣谛。先四文了，就是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四谛的内容它就苦集灭道，而这个苦集灭道在经中就称为四圣谛。四圣谛，四谛为什么又叫做四圣谛呢？接下来就要说明原因，就详论四谛名为四圣谛的原因嘛。好，我们人人都有苦恼对吗？人人都有苦恼，人人都有烦恼。苦恼是什么？就是苦谛啦。烦恼是什么？就集嘛，惑业，集就惑业嘛，啊，惑就烦恼嘛。所以人人都有苦，人人都有集，为什么偏说四圣谛呢？因为苦我们凡夫也有啊，有苦啊，我们凡夫也有烦恼啊，为什么那苦又称为也称为谛，也称为四圣呢？都称四圣，圣者才有，我们凡夫也有苦集啊，但是为什么称为四圣谛啊？接下来就要说明了齁。从事实来说，苦是人生世间的苦迫现实，人生世间苦迫现实就是我们凡夫嘛，人生那苦迫的现实，那就苦谛嘛，是吧？苦。啊，集呢？集是集，我们说惑业嘛，A 就是烦恼，烦恼就惑嘛，以从烦恼而来的业力，从烦恼而来的业力，之后导师会说到啦，那个烦恼跟业之间的关系啦齁。因为有烦恼才会造业，有烦恼才会润生啦，所以发业以润生，有烦恼就会发业。啊，这发业呢不一定会润生，不一定会爆，也要有烦恼水，这个业呢才会成熟爆，所以发业以润生，那就烦恼对业力的那个力影响力啦齁。所以从烦恼以及从烦恼而来的业力了齁。那集对吧，灭是灭除烦恼。因为灭除烦恼就不再升起苦果。灭一定要智慧灭烦恼。灭烦恼之后呢，因为为什么会有苦果呢？就是有苦因嘛，苦因的根本是在那烦恼。烦恼断了呢，就不再造业，不再造新业，而且旧的那个无边的那个业力呢，因为没有烦恼水了嘛，所以那个无边的业力也枯萎了啦，所以也不能够润生了啊。那个，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果报啊，苦果就不会再升起嘛。所以我们佛弟子，我们刚学佛，我回想起来，刚学佛就是说啊，我们无始劫来无边的业力嘛，有时候不知不觉啊，那个不知不觉当中啊，有时候就好像有点压住的感觉，是吧？我们现在才有能力去观察那一部分。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很明白的去觉知到，但是有时候因为不了解嘛，所以觉得哦，无始劫业力那啊，现在又在造业，是吧？有像那个地藏经讲的，一个念头，一个什么什么，我不是在造业哦，这样的话，这个、哦、总是不是相对啊，总是有点好像被有点，但是在后来啦，后来才能够理解到当时的那个哈，它隐隐约约而不为我所观察到的那一部分呢、啊，那一部分哦， 那我这样跟那个基督教哦，信就得永生，总统的那些，好像有一些的不一样嘞，不一样的说法。后来我们学习佛法才知道，佛弟子重要的是在那个智慧就是烦恼发业与润身嘛，所以根本的我们佛弟子最重要就是智慧，不要再加。就有智慧起来，对吗？所以要闻法，没有闻法就没有智慧。我常说，有什么没有法就没有智慧，有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你有深刻的法，就有深刻的智慧。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闻法过程当中要增长我们的智慧，增长我们的智慧呢，我们就断烦恼。其实我们把烦恼啊，那个渐渐的降伏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的啦。我们加善水是吗？加了善水进去，那个行圣道的这样的善水才是真正的善水哦。你看哦，行正道正见为导的，你说去正义正业正命，你去布施持戒，相应的那个善水那更多了。所以不单单过去的那业力啊，可以改善它。五公斤的盐没有办法改变的啦，就五公斤也没有否定它嘛。但是我现在加了善水哦，就加，因为过去五公斤的盐虽然是灭住过去，它还是缘起法。我现在行善，我那善水就影响到它咯，影响到过去的那个，至少要报的话，我那水很多啊，要报的话不会咸。啊，不单单影响过去，也创造未来啊！因为我现在行善啊，我这样的业啊，行善啊，那就会有如是因如是果嘛，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所以最重要的是现在以智慧为前导的去行善，所以智慧最重要。所以那业力啊，只要不障碍我们修行，我们不用太在意去理它了。重要是知见啊，那知见如果更稳的时候啊，你说逆境来的时候，那个业障逆境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啊，可以用那正见。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不是说到那个随缘消旧业吗？随缘消旧，但是这个哈、还要有正见来哦。然后我们在随缘消旧业的时候啊，假设那旧业是不好的旧业，我们还能够在那个地方逆正上的，是吗？都有可能呢。所以根本的还是在见地之见。所以我们现在就在闻思佛法了，有这样的法，我们的智慧就会相应的，有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嘛。那智慧呢，就可以面对了，相对的去面对，指导我们的身心来去面对我们的一切的环境嘛。啊，道呢？道是什么？道就是三学八正道，对吧？啊，这样呢？因为三学八正道为什么可以灭呢？为什么可以灭烦恼？因为我们常说嘛。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八正道。只有出世间正见啊，才能够真正的什么断烦恼，然后真正的断烦恼，就是要出世间嘛，就那己才能够真正的断啊。那个真正断的那个因为没有烦恼嘛，所以它不会发业，也不会润身了，那就出世间了。八正道为什么能够断烦恼？为什么能够见实相？就是正见的。所以那个道就是三学八正道，它是对治烦恼。然后我上标 AB 大 A 大 B 是吗？然后对治烦恼，通达涅槃的修法。为什么能对治烦恼？因为正见就能见实相，是吗？在正见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因为无明嘛，所以才起惑造业嘛。而我们现在呢，虽然还没有见实相。虽然还在生得位往无畏的方向前进，但是我们到底是比较明理的嘛。我们那时候呢比较明理之下呢，我们比较明理就是我们那个我见啊，稍微的我们可以去淡薄它嘛，是吗？我见淡薄，我们那私欲就会淡薄嘛，相对而言嘛。所以那个我见私欲，那就是见爱啊，那就是最根本那个非常根本的烦恼嘛，是吧？就能够对治烦恼了。啊，到了真的见实相了，见实相，那见惑就断了，见惑的烦恼就断，那修惑就纷纷断，就依着修道纷纷断嘛。所以就能够对治烦恼，通达涅槃，是吧？就是烦恼断尽啊。在暗经为什么有生死？就会有烦恼嘛。 啊，涅槃就烦恼的止息啊，烦恼一止息的话，不单单烦恼止息，集止息的那苦果也止息，生死也止息嘛，来到达涅槃。这个就在说明，事实上那苦集灭道嘛，哈。但是这些呢，我们看上标大二，但是这些从事实上来说，有这个四个嘛，哈。啊，这些呢，唯有圣者才能够从事实中去体认出来，事实是这样，苦集灭道。但是唯有圣者才能够在事实的去体会到他的确实的去证见这个苦集灭道，所以这样的四谛就称为四圣谛了。所以啊，涅槃经这样说了，凡夫只有苦，凡夫只有苦，没有苦谛，圣者有苦也有苦谛。这样的话，苦谛啊，在这里本来苦谛就是事实现实的实相，但是我们凡夫不了解他啦，凡夫不了解他，就睁眼的瞎子嘛。就好像其实我们本身就是缘起法呢，所以导师说凡夫是日作缘起当中，我们就是缘起法了。缘起性相，我们的缘起性相，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缘起法，也具足缘起性相啊，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啦，日作缘起中就好像睁眼的瞎子看不出来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凡夫只有苦，不了解他嘛，所以没有苦谛。但是圣者呢，他有苦，他也有苦谛啊，有苦谛。所以那谛呢，可以说谛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事实是这样，没有问题。我们凡夫呢，其实凡夫不了解苦，不了解苦的真相，苦谛呢，确实是苦谛呢。我们凡夫不了解，但是现实的世间就是确实是苦谛，但是我们凡夫不理解了，所以只有苦在受苦。在受苦，完全没办法，在受苦而已啊。对那个确实是如此的肯定的，他因为凡夫是没有证件的，无明呐，所以没有办法就肯定这个是苦，真实是苦。那个哦，什么有时候经文在解释，好，纵使纵然是哈，可以令哦那个太阳哦冷哦，这个四谛也真实性也不可改变，凡夫不可能是这样。所以只有苦而没有苦谛，但是圣者呢，确实那当然有苦啊，所以要离苦得了是吗？连阿罗汉他的报体还在，他有时候业报那个现前的话，他还有苦，对吗？你看像那个穆建莲啊，还被乱棒打成几乎那个肉那个变成泥了是吗？你看呢，业报现前还是会有苦，相对的啦。我说这是举我说那个舍利弗目犍连啊，神通第一是吗？还是有这些苦啦。啊，纵然没有的话，我们有时候那个会解脱阿罗汉他还是有病苦，但是还有苦谛，确定啊，坚定不移的那个，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为什么四谛在经中称为四圣谛？那我们现在凡夫对吧？我们要从要从那个有苦当中哦，要渐渐的要往什么？往也有苦谛呀、啊，那就正见嘛，那就正见呐、啊。啊，那个哈、哦，往第一个智慧啊，我们佛法退有的智慧就是文慧嘛，文慧就往那个方向前进、啊。但是圣者呢，要见实相啊，要见四谛的实相。当然见地得道，那地道是见次地见地，或者是那个见灭得道，见灭地得道，还是见四地得道？哦，在后面再来谈的。但是不管怎样，就要见地，见实相得圣道，这个是第一个理由，是吗？然后第二个理由呢？例如另外了，这个上面这些了哈，是在依着涅槃经来说。另外又依着疑教经了哈，疑教经来说，佛说苦谛真实是苦，不可恋乐；极谛真实是因呐、啊，因为极就是因嘛，苦的因嘛，真实确定那个谛啊，就不颠倒，确实性。我前面在引文当中不是有指到真实谛如吗？我们翻到第二页，第二页的注脚三是吗？我们对那谛啊。我们先看原文啊，本文谛就是不颠倒，也就是确实的意思。我对这个、啊、特别引了注脚三嘛，第一个引文我们当时也说到真实谛如是吗？ 而真实地如，就是对在《案经》当中这个样的形容词啊，在《案经》当中形容有两个地方，形容缘起的时候有说到真实地如，还有四圣地也有说到真实地如了，就是它的缘起，就是它的因果的法则了，就缘起因果的法则，它是真实地如了，不是说那个缘起的那个事相是真实地如，不是说缘起那个事相它是实有自性的了，不是了，而是在说明它的法则性，缘起因果的法则性，就是世间的染因果，出世间的净因果，这样的因果的法则性是真实地如不变的了，不是在说明那个差别的事相是实有的法了。好，再回过头来了哈，所以那一教经，所以苦地它是真实是苦地嘛，那是地，真实地如哦，真实是苦，所以苦不会让它不能够让它乐。为什么苦真实是苦呢？啊，我们在《案经》，其实我们佛法也说到啊，受有苦受乐受啊，不苦不乐受啊。为什么真实是苦不可令乐呢？但是在我们说有苦受有乐受，为什么不可令乐呢？这说到那个苦啊，是无常故苦，无常故苦。所以那乐呢，在无常故苦的这样的毕竟磨灭之下呢，那乐是坏苦，终究要苦，不能够彻底嘛，不可保现，不能够彻底。不是这样特别说到吗？如果说无常只是去理解它哦，会变化，无常生灭变化，这样的话还不够深刻啦。我们说，如果只是无常变化的话，那个好，那个乐会变坏，所以坏苦。但是无常变化啊，苦也可以转成乐啊。我们不是常说苦尽甘来吗？我们世间不是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吗？所以如果没有在彻底磨灭之下，那个苦还不够深刻。在佛法讲的那苦，那苦地无常，那个苦啊，那个苦地啊，生死苦，那不够深刻确定的。像类似这些啊，我也说过好几回嘛，好几回。所以希望这个也是导师非常非常的那个精准确定，就是这样。像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但是说这个啊，所以声闻啊，声闻弟子啊，一闻到这个就难免偏向于厌离。但是如果以大乘来讲，那苦呢，无常是常性不可得，空寂性之下幻现出来无常相。苦呢是苦性不可得，苦的实在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苦相，那是幻相，没有否定它。但是什么叫做幻相呢？一定要在那个阿含经讲的出世空相应的去观察它的幻相，也就是大圣般若经龙树论说到的一切法空寂性，就看到它的幻相。所以大家都在说一切法空，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空义才能够真正的在空寂性之下产生大悲心，这些都需要我一再跟各位强调什么。所以什么叫一切法空寂性，我们要起最极恭敬。如果以般若经龙树论说到的一切法空，跟导师要阐扬的一切法空，一定会在一切法空当中产生大悲心，一定会。我不是说我现在会了，我说只要依着这样的法来行，不是突然就有，一定会看到它的连结性，一定会看到那个一切法空寂性跟大悲之间的关联性，一定会可以看到。所以导师不是说到那个大圣般若真般若有四大体相吗？前面就是那个大乘三心嘛，性质一如，悲智交融，也就是人的三大特性，一定可以让它交融的，知情意一定可以让它交融的。这个不是违背法义哦，就是法本身就可以。如果法本身不是不能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还是不能，就是因为法有可能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有些人有智慧的时候，他就比较冷酷，比较冷漠；比较有慈悲的呢，他比较热心肠。比较热心肠的话，他的那个一般讲的那个理智那个思考，他就不是那么愿意思考。但是在佛法当中，他是可以知情意，是可以让他交融无碍。但是为什么世间不行？因为没有法。啊，如果有这样的法，就能够去教化我们。有这样的法， 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就要去学习那些法啊，让我们有智慧嘛，利用它。所以那个三心是可以交融的，是可以交融的。这一部分呢，大圣啊、大悲啊、慈悲啊，那个情啊，感友情那个情啊，可以能够进未来去无量劫。是啊，我们说在转凡成善要一大圣去劫，对吗？为什么能够？为什么能够？因为法不是哦，不是莽撞的、啊，莽撞情意来的那个力量不会演的啦，不会长演的，不会长演，一定要有这样的法义，能够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去修行，这样的去观察，那才有可能啊。我们一直这样去行还未必的，有时候会进进退退啊，有时候会打击了就退下来。但是有这样的法，我们越看得深的时候，我们就会依教奉行，依着这个法来去调教我们自己咯。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呢，尤其我自己，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去尊重它，然后去理解它。哦，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确定，更确定了。好，在这里哦，苦，我们刚才说到苦，真实是苦，要在无常彻底磨灭之下，不可得啊。但是呢，虽然是彻底磨灭，但是大圣又加进去，没有否定他的彻底磨灭，但是他是常性不可得，不可得当中的幻象中彻底磨灭。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恋着世间，不会恋着世间，但是不会像圣文这样的厌离害怕世间。像现在南传修法也是这样啊，观察三法印，他们三法印是无常、苦、无我，总观之后，然后进一步下手，就从无常下手，然后观察无常生灭，观到灭相的时候，就要去悚惧感。什么叫悚惧感？悚惧生死世间，害怕，因为一切磨灭，是吗？害怕。而若以大圣呢，是常性不可得，不单单观察到灭相，在生灭幻象当中，就要观察他生灭的实在性不可得。那这样的话，虽然也是一样彻底磨灭，但是在彻底磨灭当中呢，不会恋着世间，但是也不会厌离害怕到世间。如果害怕世间，不可能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在这里特别说到，真实是苦，真实是极哦，这等等的，那就是地嘛哈、哦，那个也一样灭呢，苦灭的呢也是，只要苦若灭者，就是因灭，苦要灭了，一定是因灭苦才有灭嘛。所以因灭故苦灭，故果灭。这个果呢，苦果嘛，那就是灭地，灭地一定要就因。只要我们说到那苦有它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这里就可以确定了。只要有原因，我就可以确定。只要因灭，苦就灭，果就灭。就好像医生告诉我说啊，我去生病了，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这病因到底是什么？我只要有找出病因。我只要对症下药，我这个一定会好，就确定啊，灭，灭就是因灭，故果灭，这个确定的一样咯。那个灭苦之道啊，道实在是真实的道，真实的了，动无一道，就这样的确定了。好，这个就是地，就是这样的确实性了。那正见啊来的啊，正见当然通八支了。那圣者的那正见就是那个现证会的。好，我们先休息。